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因为周末我们王老师的行程原因啊，拖到礼拜一我们才来录制和更新了啊。但是照例还是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王老师
哎，大家好。
来一起聊聊最近的一些热点啊。最近的热点真的很多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因为一周更新一次嘛。那有些州确实就没啥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就要想破脑袋的去找一些话题。但过去的这一周真的是不用找啊，就是一堆非常震撼的话题。我们接下来赶紧开始。首先，离今年的帝国大选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大概每周都会稍微聊聊这个话题啊，因为每周都会出现一些很惊悚的或者很有乐子的话题。啊，倒不是我们觉得他的大学有多重要啊，其实对世界以及对我们的影响，不论他选上去的是谁，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虽然表面上看会有一些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对美国的盟友来讲会有一些区别，那对我们来讲确实区别没有那么大。那我们跟进主要是因为有乐子啊。我先简单说说现在我掌握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和状态。首先关于民调，过去的这一两周啊。民调是非常有利于董王的啊，在去年底我们的2023年最后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各自做了一些预言啊，当时我就有一个很大胆的预言，就是我认为他们这个选举会很焦灼，但最后董王会赢。而实际上，我是说实话，我是不希望董王赢的，尤其是哈里斯上来之后，我觉得如果哈里斯上的话，这简直就是，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就绝对会让帝国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啊！就哈里斯这个人的制造笑话的能力，绝对会秒杀之前一众竞争对手，比如什么英国那个特拉斯啊之类的，那没法比。你们不要以为只有董王才是带来乐子的，现在的董王比8年前是成熟了很多，啊，他虽然还是有些很奇葩的思路，但是很可能没有那么好玩了，而且他会带来很多。意外的东西，意外的东西意味着我们要花时间精力去应对它，就很麻烦的。但是很不幸啊，现在看上去他赢的概率很大。有几个民调数据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是我一直在跟进的，因为是英国人做的，所以我认为受美国的政治影响会相对小一点。这个选举当中呢，已经把他之前9个摇摆州里面相对没有争议或者没有悬念的佛罗里达还有明尼苏达2个州去掉了，那剩下来就是7个州。这7个州是所有的。民调都公认的摇摆州，这7个州里面呢，有1个打平，4个是董王占优势，有2个是哈里斯占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呢，全部都是在2个百分点以下，所以仍然是极为焦灼。但是如果结合我之前介绍过的，就是董王他有大概2到3个点的隐形的支持者，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就是一直以来美国的民调界啊。都认为说，如果哈里斯微弱领先，他不一定能赢；但是如果董王微弱领先的话，赢的概率就会非常高，因为就是有这2到3个点的隐形的东西。有人说，甚至可能有5个点啊，这个不管他了。但是我觉得2、3点肯定是有的。还不仅如此，在过去的1到2周的时间里面，有非常多的重要的迹象出现了。这里面有几个，一个是华尔街，华尔街表现出来的就是几乎。跟董王有关的啊，我们称之为叫董王的概念股，全面的涨啊，这里面包括董王自己的企业，比如他不是搞了一个 True Social 真实社交那个网站，就是类似于仿 Twitter 的大涨，还有跟他有关的，比如说页岩气，有人列举大概10个左右跟他有关的概念股，全部都在涨，这个显然是华尔街资本下场在赌他赢，还有就是一些媒体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专门讲。一个案例就是《Washington Post》啊，《华盛顿邮报》，原来被认为是极其亲民主党的媒体都纷纷的反水啊，就包括比如说，就前两天啊，CNN 对哈里斯有一个采访，也非常非常不客气，大家都觉得怎么回事？这帮人转向是不是有点过于快了？所以这些趋势啊，让大家觉得说董王赢的概率很大，不管是不是真的，不管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啊，他。给了大家这样一种概念之后，其实就对民主党的建制派非常不利。那不论说民主党是真的，实际上它是优势啊，民调不准确啊，民主党后来赢了，还是说民主党真的出了一些招，最后反败为胜了？ 都会导致非常多的人不理解，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董王应该赢呢，为什么他没赢呢？那这个出现乱局的可能性就会变大，那就会导致建制派投鼠忌器，他就不敢做得太过分。那这个反过来呢，也会助推董王可能概率会变高啊。另外有一个非常亲民主党的一个网站叫538啊，538，很多人会看这个网站，这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啊，专门做这个选举数据预测的一个老兄搞的一个网站，也很多年了，而且他的数据是整合各个民调的数据，然后有一些数学的统计的分析，被认为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他统合了所有其他的一些结果嘛。那么在这个网站上面呢，它首先第一，摇摆州也是跟我刚才说的类似，在它这个网站上，七个摇摆州是四个打平，董王赢两个，哈里斯赢一个，然后优势也是大概就一两个点，两三个点，所以大致差不多啊。但是它这上面有一个统合的数据，就是全国的老百姓投票的意向，这个投票意向呢仍然是哈里斯领先一点点，1.5个百分点，这个不出奇啊。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不管谁当选总统，普选票还是民主党赢得多啊，就包括董王赢希拉里的那一次，其实希拉里的普选票，就是他拿到的支持他的个人的票，仍然是更多的。希拉里那一届他大概多了300万票，但最后他按选举人制度的话，他就最后输给了川普，而且输的还不少，所以这个是美国选举制度的问题啊。但是也侧面反映，就是单纯点人头的话，民主党过去这几十年依靠少数族裔啊，其实他已经反先了，他通常能够取得更多的普选票。所以从数据上看，现在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简单的说，就是最后谁赢都很正常。但是到目前为止，Trump 的势头要好很多。下面说几个我看到的比较有趣的事儿啊。第一个是董王去麦当劳打工。这个事儿呢，其实不是董王他自己说很想干这事儿，他其实是一个对对手的攻击啊。因为哈里斯他们那个策略一直在说，董王，你们不要以为跟你们这些红脖子很好，他是富人，他爸就是富人，他也是富人，跟你们有距离的。而我哈里斯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念大学的时候还要去麦当劳打工呢，一直讲他这个经历，以凸显他的平民身份。但是董王就反击说：“你从来拿不出任何证据说你当年真的去麦当劳打过工。”那是啊，他念大学的时候，那三四十年以前了，就确实也找不到证据了。还有人专门写信去麦当劳问说：“哎，有没有这个记录？”麦当劳也不理他们。所以大家就觉得可能有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吵到最后呢，董王说：“干脆这样，我去打工啊，我实打实的打给你们看。”那董王打了多长时间呢？一共工作的时间是15分钟啊，然后另外有45分钟的跟选民的互动、摆拍等等，他出来就说：“哎呀，我现在在麦当劳打工的时间已经比哈里斯多15分钟了。”这董王的 就是现在各国的选举啊，都有这个选秀化的一个趋势啊。美国是这样的，日本更明显啊。日本以后有机会可以聊一聊，日本最近也在大选啊，昨天正好是他们的议会选举。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次随着这个事件啊，也让之前其实就有报道的董王特别爱吃麦当劳这件事情啊，为更多的人所知了。董王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比较就生活习惯还可以的，他不抽烟也不喝酒，经常运动，几乎每天打高尔夫。作为他这么一个快80岁的人了，有这么好的生活习惯，但是你发现他会很胖，他仍然是一个偏胖的体型。其实就是因为他特别爱吃这些垃圾食品，尤其是麦当劳，这个是有很大原
麦当
因。
劳成为最大的赢家。
哎，也不是啊，他去打完工之后，马上麦当劳就被这个卫生署爆出来说啊，这个有很多人腹泻中毒啊，
啊，
这个立刻就对麦当劳进行训诫，你怎么能够帮董王呢，对吧？
好吧。
非常爱吃麦当劳的董王，他一般在麦当劳吃啥呢？这个吃的东西还是真亲民啊，就是没什么特别的，麦当劳就那些东西。说他一顿要吃一个套餐，这个套餐里面包括2个巨无霸、2个麦香鱼、一杯巧克力奶昔。这一套下来的话呢，热量是大概2400卡，所以就知道他为什么长那么胖了。价格
老人家胃
是，
口可真好，
对啊，80老人啊，这
对
玩意
呀，
儿我年轻的时候大概能塞下，现在我觉得两顿是绝对没问题的啊，这些东西。价格倒是真不贵，22美金，这所有东西。 所以麦当劳的价格好像在全球真的差不多，这个在中国吃大概也得100出头啊，差不多吧，应该。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事情呢就要严肃和严重的多了，就是马老板。马老板最近是狠招迭出啊，他先是发起了一个签名运动，签名说我绝对的支持宪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第一条是关于言论自由啊，第二条是关于拥枪权、持枪权，坚定的支持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第二条的，就基本上可以锁定是共和党保守派的这一边的选民。换句话说，就是懂王可以做工作那些选民，因为在美国啊，出钱买人投票，这个是绝对违法的啊，联邦重罪。但是呢，我出钱来请人一起签一个请愿书。这个是合法的，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经过了很多的他们内部的讨论，啊，合规性是没有大问题的。虽然前两天美国司法部发出了一个口头警告，说这个马斯克你当心啊，你这个行为可能是违法啊，但这个实际上没有用，对吧？就是你有本事你逮他，那实际上不敢，因为马上要大选了，啊，大选之后如果 Trump 上去了，那屁事儿没有，还是功臣，马上要封赏的。如果 Trump 没上去的话，那马斯克。他的麻烦远不止这点了，就是，但是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的不寻常。他实际上是花钱在买潜在的选民，他们后面也做了一些包装啊，就包括这个签署了这个请愿书的，以及带别人来签署，就像我们拼多多拉人来拼一刀那种啊，都通通可以拿到钱的。你每带一个人过来，可以得到40多刀的。然后所有的这些签了请愿书的人里面，每天会抽一个幸运儿给100万。当然，这个仅限于最重要的那几个摇摆州，尤其是宾州啊，宾州有19票的选举人票，而且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是摇摆州，所以重点在这个州里面去发掘这样的选民。发掘出来之后呢，拿了100万的人呢，我也不白给，白给的话也有法律瑕疵，我任命他为这个请愿运动的代言者，100万是给他的酬劳。所以这个做的滴水不漏啊，不会有大的问题。而且这个拿100万的人，你说你不投董王合适吗？甚至都不用暗示他，也不用买票啊，他肯定会去投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灰色地带啊，这个开了一个很不好说是好还不好的先河，但是一个很严重的先河。实际上哈里斯那边的筹款是远多于董王的，多好几倍这种量级。那么他们会不会也去做这种事呢？当然，这次可能来不及了。那下次选举是不是大家都开始砸钱做这种事呢？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4年之后，说不定这个会成为标配，也未可知啊。那么在马老板买票的这个时候呢，建制派在干嘛呢？他们在买流量啊，他们在买各种各样的媒体发文章，非常密集的发了一系列的文章，比如有一些很搞笑的文章啊。我看到有一篇最搞笑的文章是这样的，是 Economics，就是《经济学人》发的一篇封面文章。叫 The Envy of the World，就是全世界的嫉妒，嫉妒啥呢？嫉妒美国经济。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说现在美国经济真是牛逼啊，引领全世界，成长率远超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的发达国家。当然，他不会提中国这样的，就类似这样的软文买了一堆。但是呢，在媒体界其实已经出现了分化。这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前天发生的一个是《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是美国的3大报之一。而且历来是比较亲民主党这边的，1930年创报，这已经快100年了。公认的是《New York Times》是最大的，不论是从行销的量，还是拿的普利策奖的数量，都是第一。那《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是第二。而且《华盛顿邮报》呢，它有一些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比如最著名的事件就是70年代那个水门事件啊，把尼克松垮台的那个重要的事件。他最早就是由媒体的调查记者去做了很多的调查，然后才进入到司法界的。当年水门事件调查的引领者就是《Washington Post》的2个记者，所以这是他的高光时刻啊。然后随着纸媒越来越不太行，所以呢，后面也纷纷的要各找自己的东家啊。在2013年，《华盛顿邮报》就被杰夫·贝索斯，就是 Amazon 的创始人和老板。收购了，收购当时是2.5亿美金，其实不贵的哈。就是如果放开买的话，我觉得中国肯定有公司会很乐意去把它买下来，这也不贵，但显然不可能放开啊。最后是卖给了 Amazon 的老板。 那么这个卖给 M 送老板这件事情就埋下了伏笔，那么在昨天前天就发酵了，就是据说 Washington Post 已经按照惯例准备了一篇文章，就是表示我们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背书啊，我们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个是过去30多年他们一直干的事情，但是被报社的发行人兼 CEO 啊叫 William Lewis，就是威廉·刘易斯否决了。那这个威廉·刘易斯呢，就是贝索斯去年任命的一个新的老大，去年年底才上任。美国的报社啊，它的 publisher 就是发行人，实际上相当于是总编的总编，是最大的那个实际签字的人啊，他代表这个报社的所有的法律上的东西啊，同时也是公司的 CEO。他被贝索斯派到这个报社来呢，一方面是节约开支，要让这个报社重新的盈利之类的。啊，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代表了贝索斯的一些关键的意见，一些重要的决策，一定他是会向贝索斯去汇报的。他在前天发了一篇社论啊，就是 opinion，大意就是表示从今年开始，《华盛顿邮报》不再为任何一方的候选人背书啊，endorsement，之前一直背书，实际上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他说，在历史上啊，《Washington Post》就秉承的是一种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不为任何一方背书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只是在70年代，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们开始背离了这样的一个态度。现在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初心了，啊，就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
有意思，有意思。
就是你总能找到一些原因啊，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个事啊？但不管怎么样吧，他们就做这样的表态，这个表态是就是非常震撼性的。立刻就引起了 WAPO 的一堆的老作者和读者的强烈反噬，这个里面包括 Washington Post 的一个很老资格的大名鼎鼎的专栏作者叫 Robert Kagan，这位老兄呢写过很多文章，他是一个 Newcom 就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性的政治学者，也是好多著名的政治刊物的专栏作者或者是编辑。这个 Robert Kagan 呢，他是新保守派的。很偏建制派的，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反董王的。他以前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啊，叫《美国人来自火星》啊，《欧洲来自金星》，这是套用了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书。但他想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美国人是才是真正武德充沛啊，欧洲人现在已经是一个只会说什么也干不成的一个区域了。这个当然是疯狂的打欧洲人的脸啊，这是他很出名的一篇文章。这位老兄也是 WAPO 的很老资格的专栏作者，他也出来跟大家一起联名啊抗议这个事情，并且宣布说我要退出啊《Washington Post》，以后再也不为他写文章了。所以现在的一个趋势啊就很有意思，大家普遍认为这个 WAPO 的表态背后是贝索斯。那同时呢，上周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Bill Gates 给哈里斯捐款5000万，这个事情呢最先爆出来的是媒体，我忘了是，反正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媒体。Bill Gates 没有正式的承认或者否认啊，大家基本上认为这是真的事情，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同样是这些互联网行业的大佬，但是马斯克和贝索斯他是支持董王的啊，至少不支持哈里斯，但 Bill Gates 他是支持哈里斯的，为什么呢？那这里面又有一堆的阴谋论啊，什么乱七八糟，但是我觉得很可能有比较简单的解释，我个人认为可能就是两个解释。第一个，哈里斯在他的政治纲领里面是要对富人最富的1%加税。那这个事情对马斯克和他背后的金主，还有像贝索斯这样的，他们两个都是首富二富啊，这个水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 Bill Gates 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 Bill Gates 所有的产业业务全部都是慈善基金和 NGO 的，他已经没有任何商业性的资产了。啊，所以他做的都是慈善事业，非盈利机构，所以就可能跟他没什么关系了，已经。
早就不是资本家了，已经洗得白白的了。
对，所以这个不一样，这已经在不同境界了。啊，然后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哈里斯最近的一系列表态啊，可能得罪了犹太人。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穆斯林阿拉伯裔的选民在美国的选民当中大概只有4个点左右，4%。但是呢，它恰好都集中在东北的那几个摇摆州， 那几个摇摆州，不要说4%了，很可能最后就是几千票决定胜负。所以这些选民对哈里斯来说非常重要，不太想得罪他们。但是呢，你又不能不支持以色列，所以他现在表现得有点模棱两可。那但是这个事情就所谓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了，可能犹太人就不太喜欢他。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逻辑啊，就是正常我们会想，民主党现在对以色列支持是事实，但是他支持的不是那么的彻底，也是事实。如果换懂王上去，只会支持的更彻底。难道这些阿拉伯人因为不喜欢现在当政的民主党政府这方面的表现，就转而去支持一个更差的吗？没理由啊，他还是应该选民主党才对啊。哎，这个疑惑我也有。然后正好我跟一个朋友聊起这个事情，他在美国很多年啊，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不对，这些选票政治的国家，他的选民的心态不是这样。阿拉伯裔的心态是这样子的，他会觉得说，好，你现在对我不够好，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还选你的话，那你以后就更加对我不好了，你就可以彻底抛弃我了，因为反正我会选你，所以这一次我就不选你，哪怕一个更坏的上去了，不过就是4年，4年之后很可能你就后悔了，你觉得我上次应该对阿拉伯人好一点，你就会对我更好一点，所以他们的选举的心态是这样子。那么这次很可能有相当多的阿拉伯人也不会出来投票，他们倒也不会选懂王了。他就是不出来投票，那不投票对民主党就很大的伤害。但是这种有点扭扭捏捏的表态，很可能让犹太人就更加不舒服。那对于以色列的总理，他肯定更希望懂王上去。懂王最近还吹牛呢，说我每天都跟以色列总理打电话，昨天他还找我聊来着。这个也会有一些影响，这个可能就会折射在媒体啊，还有一些华尔街的资本上。总结一下，就是华尔街的资本、大媒体，还有一些新兴的企业主。这些人从原来他们支持的民主党的阵地上叛逃，这个很可能是最终的定局的力量。因为这帮人他们跟钱很近，跟一线的用户大众很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欺骗自己说啊，美国一半的公民都被懂王骗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如果预期懂王有可能赢的话，那他们的叛逃会带来一个跳船的效应啊，就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再加上董王最近也一直在讲啊，很吓人。董王说：“我要是上了台的话啊，政府内部还有一些媒体对我的这些不公正啊是违宪的，我要去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董王有可能上，我们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了啊。这个因素可能也在里面。这就是最近我知道的关于大选的一些有意思的点啊，你们怎么看？
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关注义乌指数咋样？
义乌指数我没看啊，而且义乌指数很可能当年就是一个错误的传闻啊，就是有人后来专门去调查过，好像并没有传闻当中的那样的一个说法，那个是人编出来的。当然了，美国会向中国进口大量的这种选举用的帽子啊、小旗儿啊这些东西，这个是事实，但是
对。
就是实际的情况是大家差不多，采购这些东西差不多的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
感觉还是挺快的，就是马上这个结果就快出来了，不知道后面还会，我估计还是会出现一些甚至不认可啊，甚至吵架的一些各种问题哈，
几乎一定会了，只
几
是
乎一定
程
会，
度问题，就是程度和表现形式的问题。今天是10月28号，下个周的周末是11月2号、3号，到时候我们会再聊一次，然后再下周的时候结果就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应该就有最大的瓜可以吃了。
好，
好，我们下来聊我们今天的重头之一啊，就是关于 Linux kernel 的维护者移除了部分俄罗斯贡献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事情的影响我们认为会相当的深远啊，这个事情本身也非常的复杂啊，我们今天想重点花时间来聊聊这个事儿。先请老张跟我们说下这个事儿的发生的时间线吧，就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吧。
我们先说事实啊，不能够撇开事实不谈，对吧？
事实是这样的，就是呢，因为Linux kernel 的社区呢，它一直是通过邮件列表来运作的，就是有人在邮件列表里面发一个邮件，然后里面呢可能有这个一段文字代表着我要干嘛，还有一段 diff 就是补丁代表着我要修改哪个部分，然后呢，所有看到这个邮件的人呢，都应该会参与到讨论啊，做 code review 啊，最后。由这个维护者 maintainer 来决定 能不能把这个代码合进去？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啊。我前段时间，也就是上周吧，就发了一个邮件，就某人吧发了一个邮件，写的非常的含混。基于某些合规的原因，我们会移出这些人。然后呢，这个，过段时间如果有更多的证据的话呢，我们还会把他们加回来。然后呢，这个邮件呢，因为被发在了人最多的一个，就是 Linux 社区有很多邮件列表，其中人最多，也就意味着消息数量也最多，也就意味着很多人其实是不看的，因为消息太多了就被淹没掉了，在那个上面放了2天，然后默默的没有经过讨论就被合入了。那合入了以后一看，哦，原来这一个地方它是删掉了好多人的名字，而这个删掉名字的文件呢叫 maintenance，就是记录了 Linux 内核社区的所有维护者的一个名单，在这个名单里面有很多的俄罗斯的人，而我们去看他的那个删除的逻辑，就是所有的邮箱是点 ru 结尾的，这人就被删掉了。当然，这样就舆论就一片哗然嘛，就是怎么能这样呢？就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怎么能干得出来呢？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这因为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 maintainer 是这样的一个文件，它代表的是两个含义，一个含义代表的是一个权限证明，就是这些人有权利或者说是有资格成为Linux 内核社区的某个子系统的维护者。第二个，它是一个荣誉标志，因为成为Linux 子系统或者是 Linux 内核社区的维护者是一个在我们开源圈子里面非常高的一个荣誉，代表着你在某一个领域是顶级大牛了。那么有一些俄罗斯人就被从这样的一个权限证明和荣誉的证明上被删除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现象。于是呢，很多人就去，就是邮件列表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嘛，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事情，那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搞错了呀？怎么能这么突然呢？大家社区里也没有好好讨论过这件事情，这是很重大的呀。那能不能把这个这些名字再加回去呢？因为这个代码已经被合入到主干里了，理论上它已经确立承认了。那么大家就在问能不能加回去？这个时候其实最大的瓜是后面就是 Linus 本人出来回复三段话。第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Trello 啊，就虽然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人，但是他会说你们这人全都是俄罗斯人假装的 Trello，你们换了一个马甲就出来说，那你们全是俄罗斯的。第二段是，你们不用想了，我绝不可能把这个代码给回退回去，这件事情结束了，我不会回退的，你们不用想了。然后第三段话是，重提历史，大意是你们要记得我是一个芬兰人，你们要想想历史上俄罗斯对芬兰做了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继续这个事情就进一步的发酵嘛，就各种各样的讨论，然后就有这个社区里面的非常著名的另外的贡献者直接发公开信，就说我退出 Linux 内核社区了，而且是其实是非常伤心的，他在 Linux 内核社区贡献了好多年，他把自己的贡献的这个统计数据都列了出来，然后他就说这个我没办法，我只能退出。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等等这个Linux 基金会的答复。然后其实，在刚刚在今天早上10月28号的早上，正好在日本开这个 OS Summit，就是开源年会、开源峰会。然后，这个 Linux 基金会的 Jim Zemplin 就是他的执行董事，就在讲这个问题。但是他讲的话呢，其实非常的，怎么讲，冠冕堂皇，就是啊，我们删除了几个这个俄罗斯的程序员，那我们主要呢还是这个，为了合规啊，我们呢这个需要考虑到的是社区的这个利益之类的。那么，我们下一步呢？我们会跟社区有更多的这个，发布一个指南，指导大家如何在开源环境中应对监管的挑战， 我们的价值观呢，还是要促进全球合作的。我们将强调啊，继续强调支持个人，而不是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议程。但是他避开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之前的程序是否合规或者说是否合理，第二个他也没有讨论林纳斯本人的言论，到底这样对还是不对都没有。所以我认为可能在 Linux 基金会来说这事已经翻篇了，以后只是我们下边再会怎么处理。但是在社区，我认为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翻篇，或者说，很多很多的担忧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情来的。其实我在网上也发表了一些言论嘛，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开源社区真的分裂了，如果导致这样的结果，那其实是所有全世界的损失，而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开发者的某些个人的损失。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也表示非常的担忧。但是等会我们可以再展开聊啊，就我只是先把我的观点表达一下。就是在我看来，社区可能有两种分裂。一种的话呢是良性的竞争性的分裂，就是你做的东西我不喜欢，我要另外再做一个。这种分裂说实话它可能会产生新的更有意思的项目，甚至会产生新的一波老的一代被干掉，新的一代出现，这都是好事情。但是有一些分裂，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地缘政治性的分裂，其实就是全球开发者的力量会被分散掉，明明可以只做一次的，现在说不定就非得做两遍甚至做更多遍，这就是浪费。所以我完全不喜欢这种分裂。虽然有些人也会叫好啊，说啊这是我们的机会啊，但是说实话，有能力把握住的才叫机会，没有能力把握的那也就是一个风险，或者说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OK， 我先介绍到这。
我也说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周围呀、啊，包括学校这边呀、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师，还有企业人，其实还挺关注的。对，其实这两天，我们自己学院几位老师其实也在聊这个事儿，然后呢，我看到呢，其实是有两个大的方向，对，一个呢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对，就是现在尽量去看一下它背后的一些事实和它的逻辑，对，就是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以及这件事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响，对，其实刚才庄老师已经提了，对，那一会呢，其实我们还会重度的去做一些交流。对，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他不管他背后的逻辑，对，先利用这样一些事件做一些相对比较煽动性的，或者是对他自己有某些诉求的一些宣传，对，包括做一些割裂呀，或者是寻求包括政府的一些支持呀，宣传他们自己的一些项目和产品啊等等。对，那我这边呢其实是比较倾向于，首先肯定是要把这背后的逻辑给它弄清楚，对，就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对，那这个呢其实才能够谈刚才庄老师也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机会，对，因为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的话，对，肯定是因为我们还是认为开源肯定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些事情的，对，但是呢开源和开源肯定是又不一样的，当我们说开源的时候，对，它只是代码仓库级别，还是它的社区，还是它的整个治理结构，对，因为背后还涉及到不光是企业，那这次也涉及到像 Linux 基金会这样的一些我们传统认为上比较中立的组织，但是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它是肯定也会受包括美国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限制，对，那这个限制呢究竟会影响到多深，对，那这个呢其实都是会是我们去想的，对，那然后呢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节目本身也在好多次，对，都会去聊开源这件事情，对，那这件事发生以后，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有大的影响，甚至可能是一些机会，还是开源这件事情呢会走向一个相对悲观的一个地步，对，我本人肯定还是 持乐观态度，对，就是不管美国怎么样，但是呢，我是觉得像开源呢，它肯定是一个全球性的，对，那包括中国肯定也会在里面去持续去做些贡献，对，那就看这个事件后续以及它的背后的一些细节吧，对，我们可以去采取我们的一些情况。对，其实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之所以那个放到今天，对，其实也是我昨天的一些行程有些耽误。对，那最近呢这几次，那包括各个地方的一些政府，特别是工信部啊、经信委这条线的，都在讨论中国如何去建设中国的一些开源体系。对，包括在世界的这样一个趋势下面。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去影响政府的一些决策，甚至是一些判断。对，那甚至有些政府部门，甚至也会比较匆忙的去出台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自己觉得都不太适合的一些政策。对，那其实呢，通过这样的一些事件，我觉得，做一些分析，对，发出一些声音，我觉得对他们其实也是挺有一些帮助的。对，我就先说这一点，
我先补充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就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基本面、它的根源，其实来源于美国一贯以来的一个列政，叫长臂管辖。美国怎么做长臂管辖？它的意思就是说，用美国的国内法来影响全世界的人，非美国公民。这个毫无疑问是不讲道理，而且有很多弊病的。但是美国一直依靠它的某些特权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怎么做呢？他是基于一个叫做实体清单的东西，就是他要实现长臂管辖，他不能够像国内法那样，国内法它一般来讲是对某件事情进行限制，所有的国内法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你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依据这个事情，不论是成文还是判例法，基本上都是这样去做一些逻辑的。但是他做长臂管辖的时候，他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在美国以外发生的事件，他没有办法调查，没办法取证。很难做，那怎么做呢？它就基于实体，所谓实体就是个人和法人，那就是所有的企业、组织、个人都可以视为实体。那美国，比如说他要制裁某个国家，或者制裁某个企业，或者制裁某个公民啊，或者制裁某个海外的公民，怎么做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些实体列入他的一份实体清单。那凡是他列入实体清单的呢，他追究美国国内的企业和公民的责任，就说所有在美国国内注册的企业、组织或者是美国的公民，你不能够跟这个实体清单上的国家、公司、个人有经济或实质性往来，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我是管不了国外的公司，但是我可以管美国人啊。哎，我美国人不能跟这些人打交道，那不就也是对他们有影响吗？一般的国家干这事儿没啥威胁，但对美国来讲非常有威胁，因为美国手上掌握着很多东西。一个，它掌握了美元和大量的资本；第二，它掌握了类似于 SWIFT 这样的国际结算机构和工具。另外，还有很多科技和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全在美国，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什么 DNS 域名服务器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它通过这种方式，就威胁国内的组织和个人，你不能跟这些人打交道。当然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立法也不会立得那么僵硬。他一般会这么讲，就是说，我们也不是完全禁止。如果你要跟这些实体清单上的人或组织有交集的话，你也可以，但是你要报备，你要解释一个你的理由，然后有关部门会审核裁定。如果觉得合适的话，那你可以继续。否则的话呢，你就不能继续了。那这个属于行政权啊，就是特定的部门它的审批权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美国人在从10年代末期开始，会非常喜欢使用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对付我们。但其实他这套东西对付他认为的不好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些国家的话，时间就更长了。实际上，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瓦森纳协定，里边几乎是对于所有的军工产品和重要的军民两用产品都做出了限制，限制对他们认为的敌对国家出口，也限制进行任何这方面的合作。那这里面包括还有我们大家都听说过的一个所谓的沃尔夫条款， 禁止美国的 NASA 和相关的航天的产业跟中国有任何的商业合作，这些都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实现的。那这一次呢，显然是他们有相关的执行部门或者是民间的一些组织，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非常亲乌克兰的组织，他们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发到 Linux Foundation 了。啊，就说 Linux Foundation 为什么你的 kernel 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合作的人，他的邮件是点 ru 的，那这个是违反了什么什么条款？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些东西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情 Linux Foundation 要做一些合规性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合理的。他在美国要受到这个限制是必然的，他不可能超脱出来。当然，他也可以在更长的时间范围里面，比如说迁到某个没人的小岛上去，这个也不是不行。但是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啊，出于各种考虑，肯定他们在美国也是有利益的，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个事情的影响深远是在哪里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有一种对开源运动祛魅的效果。我知道我们老庄跟王老师都是在开源圈子里面时间很长的，那明显比我对于开源这个圈子有更多理想主义的光环。
嗯，是，
所以我觉得你们也需要祛魅。
对，
就是在今天以前这20年或者30年吧，开源运动有很多很高大上的提法，使得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种超国家体系。那最近这些年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个超国家体系有两个因素构成，第一个因素是互联网本身在崛起的时候，那批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聊过，是非常偏理想主义的一些开创者，他们都是学者，而且有着国际主义的梦想，所以他们建构整个互联网的时候，他是带有理想主义情节的，是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全人类的协同的平台。那开源孕育在这个平台之上，它当然也带有这方面的一些色彩，但这个色彩绝对不是开源本身的必要条件。我一直讲，开源最早也开始真的有影响，其实是 FSF 的那帮人，他们的动机跟这个根本没有关系，他们的动机是为了避免邪恶的大企业垄断一切，所以他需要开源。那至于后来说的啊，国际主义、全球合作等等等等，这已经是后面，我怀疑甚至是有一些白左在后期再把它慢慢加进去的东西，它并不是开源必须有的那些东西。当然这东西很美好啊，所以大家都很拥抱它，这个没有问题。但现实呢？现实不是这样的。之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大家容易沉浸在这个梦想当中，我觉得跟美国的状态是有关系的。91年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结束，美国取得了胜利，在90年代到10年代这大概2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人是极度自信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赢得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场热战和最大的一场冷战啊，然后证明了自己是人类之光，是上帝选民啊，我们就应该是这个世界的领导者，这个世界没有能挑战我们的，他们都会听我们的，就属于这样一种状态下。这种状态下他会非常大度，因为没有威胁嘛，他没有危险感，他觉得我就是老大，我说什么大家都会听，那我当然慷慨一点也无妨啊。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这个不是现实啊，你美国没有那么强大，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的去治理这个全人类的这个世界。所以当其他的国家崛起，比如欧盟当崛起的时候，美国就非常严厉的打击了它啊，通过科索沃战争还有后面一系列的行为去分裂了整个欧洲，然后遏制了欧元的崛起啊，把欧洲摁下去了啊。之前打日本打德国都一样啊。然后当中国崛起的时候呢，美国发现它所有的武器库里的工具都不足以把中国重新压回到一个落后的国家，这个时候它就没有那种大度和全球化的气度，它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各种孤立主义和自我保护。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突然就意识到啊，美国它不是世界盟主，它只是另外一个国家而已。所以在这两个变迁的情况下，在今天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有的人就应该醒来，就是开源组织跟一家公司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次 Linux Foundation 尤其是 Kernel 的这个团队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比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的公司 更加的独裁，更加的不民主，更加的随心所欲。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这件事情的关键点，它不是说这个合规本身有什么问题，它是处理方式和某些 KOL，比如说 Linus，他的发言所表现出来的底层逻辑。其实，在那个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大家要的不是说你马上要采取什么行动，而是我们想知道一个态度。你以前说你们是政治中立的，你们是把全球合作者的价值摆在最高位置的，那么现在是不是你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说这句话，其实关系是很大的。你说我们仍然是这样的，只是现在有些合规性问题要处理，非常紧急，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很仔细的这个沟通，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补。哎，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我们就是做了，怎么样吧？你咬我啊，我是芬兰人，我本来就很讨厌俄罗斯人，怎么着吧？这两个说法，它实际上要采取的行动其实可以是类似的，但两个说法差别太大了，它的底层逻辑完全不一样。实际上，Linus 的这个发言对开源社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他这个话实际上就表达了几个态度：第一，我们就是一家美国公司。啊，你们原来以为 Linux Foundation 有什么特殊之处？没有，我们就是家美国公司，我们要遵循美国的法律，这个本身没问题啊。那 OK 了，那就祛魅吧，我们也不要再去说什么别的了。啊，你就是一家美国公司，跟 Microsoft 没有区别。好的，那就这样吧。好，接下来的一句话说，我别忘了我是芬兰人，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那意思就是说我作为 Linux Kernel 的最大的独裁者，那么我的个人经历。啊，我的国家的历史，我的政治态度是可以影响我对于贡献者的处置的方式方法的。那也可以啊，你把它说清楚嘛，那别人就根本不会来啊。如果你提前说清楚，我就是这样，你俄罗斯的人小心点，你不要在我这里怎么样，那别人压根就不会来，人家又不是贱货，干嘛非要凑到你这里来呢？这件事情的核心就在于说，它所表现出的内在逻辑和趋势是。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坏的方向，当然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它只是让我们认清现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如果主流的开源组织它不去纠正这个态度，而只是像现在这样随便的糊弄一下的话，那么趋势其实就很确定的。虽然它不会立刻导致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个趋势是确定的，就是。大家在使用开源软件的时候，它的评估会类似于使用另外一家公司的产品，会稍微好一点，但没有本质区别。如果接下来中美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美方可能会采取的手段也会越来越极端化，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种分裂是几乎不可避免的。那唯一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如果要被迫去搞一些分叉或者是自立门户的话。那我希望我们不要学美国，我们应该继续搞面向全球的开源，我们应该接过全球化的大旗。
是的。
这个接过大旗，并不是说我们立刻就能得到全球开发者的支持，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是很弱势的，我们一开始可能只有自己人搞，但是没关系，我党开始抗日，开始怎么的时候，那也没任何其他人支持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其他人支持。当时国民党杀共产党是杀得多么的狠啊！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拥抱共和作啊，你不合作归你不合作，但我支持这个合作啊，我随时接受啊，这个态度必须要有，这是底线。就如果我们滑落这个底线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不行了，我们就完蛋了。很多专家都提啊，就是现在是叫做西强东弱，但是呢东升西降，这是一个现状，就是我们现在仍然是弱的。但是我们的势头更好，我们怎么才会势头更好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当敌人在犯一些根本性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跟着他犯这些错啊，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好，然后回到刚才老庄提到的有几个担心啊，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我这边的判断啊。首先第一呢，我觉得叫好或者说觉得这是我们的机会，这个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因为这也不是今天才知道的事情，这是老早就有这个趋势了。那是不是机会？就像刚才老庄说的，你得自己先干成啊，否则的话，那对你来说也没什么机会。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们要坚持一些基本的面儿。第一，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仍然要继续拥抱全球化，我们要保持开放，比对手更开放。第二，我们要立足自己，把基本的工作要做好。 我们自己其实市场足够大，研发能力足够强，敌人犯的错误就是正在把我们的市场推走。当他把我们的市场推开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厂商要有能力去占领这个市场。如果比如说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包括美国其他的一些国家，有人愿意一起来干一些事情，那我们肯定欢迎嘛。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靠自己的研发实力和自己的市场，我觉得都是足以干出一个样子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对手他重新拥抱开放，我们仍然可以合流啊，没有问题啊。如果他继续保持这种孤立主义，如果董王上台的话，这个孤立主义会越来越严重啊，这是他一贯的风格。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提供一个更好的选项，那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个对西方乃至西方以外的全世界都是有吸引力的。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不只是只有西方。美国人经常讲的这个黄金10亿，才10亿人啊，那10%几而已。另外还有非常多的人，他们的软件、IT 的基础设施还是一片空白啊。那这些人他们要去做现代化的时候，如果全世界只有美国人一个选项的话，那其实不太好啊。我其实一直很担心，就是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都被美国这样一个我们认为不够好的霸权垄断，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好事。而这个风险现在在下降，很可能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相对更好的选择，而且有多个选择可以给大家去选，这其实是好事。而且这个会刺激大家去竞争，这个竞争会比现在这种垄断的状态更好。现在垄断大家已经看到恶果了啊，Linux 垄断了很多东西，现在 Linux 做事情大家不喜欢，你拿它没辙。我不认为这是对人类来讲一个好的状态，
是的，
所以我们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不要跟着对手犯错，而且我们把自己的市场、把自己的软件做好，那只有什么时候呢？只有就是中国表现得像另一个美国，很封闭。很小气，很缺自信，什么都好像狗咬了我一口，我就咬狗一口，那这个我就会觉得很恐慌。但是当下来看的话呢，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啊，我们的顶层的，包括我们的民意，其实都还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好，另一个刚才老庄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可能导致全球的优秀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力量的分裂，这个呢，老实说，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中美争霸的这个背景下，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目前其实就是在中国和美国吧，然后欧洲有一些嘛，对吧？那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够很好的合作的话，甚至现在有一些基础科学的合作，美国人那边都叫嚣着要中断，那这个其实你没办法的，就无论如何你也没辙。所以现在我们处的状态是从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之间的过渡状态。那必然是混沌的，这个状态下还指望一些很美好的和谐合作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得，这个不太可能做得到啊，所以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状态。前两天我跟霍炬也在聊天啊，我也说了我刚才这个观点，我说这个过渡的状态一定没有那么多理想状态，保底线比争上限更重要。我说这个时间段可能短则十几二十年，长则三五十年。或许说他比我更悲观，他觉得他有生之年都看不到结果。
我其实还稍微想补充两句。就其实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论文，名字就叫做《开源伦理研究》，听上去跟这个今天的事情呢，一开始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所谓的开源伦理，就是用来在开源社区或者在开源的生态圈里面去判断是非善恶的。然后，其实，在我的研究的最后，我提了两个关键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叫做开源伦理孤立主义，但不是那个刚才那个李俊说到的老美的那个孤立主义。我们想提倡的是在开源社区内能够保留一套独立的伦理体系。开源是开源人的开源，开源的善恶是非只在开源社区内部讨论。其实就是不要让外部的这个现实世界的伦理政治规范去影响到开源内部的伦理评价，
你这个就是现代的桃花源嘛？
我希望是这样。还有一条是叫做以匿名的方式去尊重开源贡献，而不要把一个人的性别、身份、地位、国籍、民族、种族等因素带进来，而要尊重匿名性，都
这
非
件
常理
事
想。
啊，
我承认。
你前面说的那一个呢，我觉得从总体上而言是做不到的，一定会有被渗透的点。但后面这个点呢，从某种技术角度是可以做到的，它就视乎这个组织对这件事情有多重视。就好像我刚才说，Linux Foundation 面临这样一个治理性的问题的时候，它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合规性问题？它其实有很多办法。这个办法包括，比如说我对我这个组织参与的人执行一些程度的保密，他当然需要咨询一些法律的专家啊，就是怎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这些人接受来自全球的匿名的、非实名的这样的捐赠，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是不非法的，不违法的。但是这就他要跟社区达成共识，就是我们为了维护我们的政治中立，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带来的代价是什么呢？可能你没有办法实名制的享受这个 contributor 的这个荣誉了。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可能比如说我不能给你钱了，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对吧？你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大家是不是上下彼此能够得到一个共识？如果可以的话，你刚刚说这些呢，完全是可以去考虑，完全是有可行性的。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要么你是一个不够重要的开源项目。只要你足够重要，你背后都有海量的商业利益在里面，它不可能完全的走向一个无商业利益的模式。只要你有商业利益，你有金钱往来，你有利益诉求，那么俗世的法律就一定管得到你，因为你有钱嘛。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哎，我成立一个开源组织，我这个组织里只使用非主权货币，比如 Bitcoin。那好了，全球的开发者以及这个社区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方式？如果接受了，这个社区还会不会像它现在这么火？这都是问题。所以，当你选择做一个21世纪的桃花源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个代价是啥，绝对不会没有代价，绝对不会说我又是桃花源，我同时又是人民广场那样热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觉得现实一点吧，就是。开源最后可能会变成两类啊，一类是真的完全就是不盈利的，就是完全兴趣的，那这个几乎没有人能打击到你，是吧？无欲无求，这种呢只适合一些比较小的，但并非不重要啊，可能也挺重要的一些东西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对世界影响比较大的科研项目，我觉得你就把它当个公司看吧，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祛魅的过程。现在真的开源跟俗世的纠缠已经太多了。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很惊悚的新闻啊，说 Emacs 在 Debian 包括 Ubuntu 的分发里面已经被列为非 free software 了啊，这个我很震惊啊，因为 Emacs 是 IMS 自己非常喜欢的，也是他参与了很多的这个开发。怎么会是非的？哦，后来我发现了，原来 Emacs 里面有一部分文档使用了另外的一个 license，而那个 license 并不被认为是跟 GPL 等价的。所以比较严谨的分发，像 Debian 就把它归到非 free 的 non-free 的那个分类里面去了。所以现在 Emacs 社区里面的一堆人正在呼吁啊，就是把这些文档的授权重新改回 GPL。就这种事情啊，以后会越来越多了。要保持一个纯粹性，真的太难了。好，下一个问题，我们来聊一聊另外一件几乎跟这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我认为也是会影响很深远的一件事啊。大语言模型厂商 Anthropic 它的产品 Claude 现在公认的市面上能够跟 OpenAI 掰掰手腕的一个最前沿的大语言模型，它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叫 Computer Use。这个产品我认为是非常突破的，各种意义上的突破。可能对未来也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也来花点时间聊一下这个事情。Cloud Compute Use 它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你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呢，你可以授权给 Cloud，让它可以访问你这个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本地资源。本质上是做了这么一件事，就你授权之后，它会对你的桌面不停地截屏。然后根据截屏的情况，它会用一个多模态的一个分析去分析你这个屏幕上有哪些东西，哪里是可以点击的，哪里是输入的，它会识别你这个屏幕上的要素，然后根据你的任务的需要，它会去操作这些界面，包括在输入框里输入一些文字，包括点击按钮等等。 实际上就是根据你的文字的指令去帮你操控这个电脑，这个叫 cloud compute use。这件事情有很多有意思的点啊。首先，第一，它这个交互啊需要很高的系统交互权限啊，它相当于要授权能够进行输入输出两方面的控制。第一，能够截取你当前屏幕上的任何东西；第二，能够去使用你的鼠标和键盘啊，它会模拟这个鼠标键盘的事件，来去移动鼠标、点击，然后输入等等啊，这些事情它都会自动的去做。这个实际上是需要很高的系统权限的，这个权限实际上相当于开放了你这个电脑的80%以上的功能给它。当然了，我认为它目前这个功能能做的事情还是比较有限的，算不上真正的能够操控电脑。它本身相对来说也比较慢，因为它需要一下一下截屏，然后去分析，这个后续的处理其实是相当繁琐的。啊，目前也是收费的，也不便宜，因为它背后需要调用非常多次 LM 的能力。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第一试水，第二呢，也是一种竞争用的噱头。实际上，这个东西我觉得 OpenAI 要想做的话，也随时能做，但 OpenAI 没做这个事儿也挺令人深思的。我原来以为先迈出这一步的可能是 OpenAI 啊，但是不是，是它的竞争对手，目前市场排名第二的这家公司。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市场排名第二、第三的往往会更加的歇斯底里一些啊。所以这件事当前呢还没有特别立刻立竿见影的什么效果，但是我认为有几个趋势性的要点，我先简单说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啊。第一，我发现这件事情证明了一个点，就是绝大部分的用户他其实无法识别信息系统当中那些隐藏的安全风险，完全无法识别。我看到对这个的报道，来自一般用户的都是惊叹啊，可以做这个事情了，等等等等，各种遐想都出来了。没有人想过这件事情，在一个在线的系统，它会把数据传回到服务器端的一个系统，它完全的获得了你的电脑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这个有什么风险？很少有人谈到，谈到的人基本上是搞安全的人，所以用户几乎无法识别这种风险。那换句话说，如果厂商刻意的隐瞒了这个风险，甚至刻意的用一种功能的便利性来引诱你无视这些风险的话，那其实99%的用户都会掉进去。这就意味着没有适当的监管，这个领域会乱套。第二个趋势就是这件事情呢，我们一直说啊，好像西方是对隐私保护比较重视的，我们好像相对没有那么重视。但是这件事情最先是在西方，在北美允许这样的东西借着 AI 的风潮出动了，这个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当震撼的。这个一方面说明竞争氛围激烈，那么带来的一些无底线；第二呢，厂商会隐藏风险，会混淆概念。这个混淆概念也很有意思啊。最近这些年，全球都在搞大模型，尤其中国和美国。那么大模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 safeguard，要做一些内容上的管控。避免出现一些内容上的风险，说了不该说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反感，甚至官司，那就不好了。所以大家都会做这种安全审查。但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国内做安全审查，相对来讲就是政治敏感词嘛，对吧？把一些这种东西包起来就行了，那比较简单。但是美国佬不是这么干的，美国人他又要做这个内容审查，但他又不承认。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不是在做信息审查。英语叫 censorship 这个词在美国基本上被认为是坏词儿啊，其实我认为这是个中性的词啊，但他们认为是坏词，所以他们不用这个词儿，他们用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在做道德塑造，就是我们不做信息审查，那个是非民主国家才做的事情，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给大模型注入道德因子啊，我们做的是所谓的有道德和伦理的 AI，叫 ethical AI，ethical 就是道德和伦理啊相关的东西嘛。就他们会这么去包装这个概念，但实际上他们不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实质上做的事情呢，其实都是审查。而这个审查呢，非常的玄学，就它不是说很简单的啊，某些事情我们不谈，它各个厂家有自己的一套逻辑，那这个逻辑就很难琢磨。这个很难琢磨的逻辑，最开始伤到的是那些做算法的人，他同一个公司里做算法的人会先被这帮做道德的人坑到。这边算法优化了，使得他们具备了一些新的能力。他认为说，哎，我们可以对某些问题有更好的回答了。结果上线一试，发现不是，被拦住了。然后去追问，他们会说不清楚。但是总之我们在里面注入一些东西啊，你们最好绕着。 所以这个事儿就非常的诡异啊，就是在西方，他们会把这些事情包装成一个你看不懂的东西，但它实际上率先突破了一些很重要的红线。我猜想啊，就是一部分大模型厂商，可能他们判断说，哎，我不深入到这种程度的话，我就没办法找到足够赚钱的场景，我可能没办法跟操作系统啊，一些大应用的厂商啊，比如Windows、安卓，还有 Office 啊、Adobe。他们利用大模型做一些事情顺理成章，我们这些后起的专门做大模型底层的，我有大模型的核心技术，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赚钱，怎么办呢？哎，我们来搞一个类似这样的所谓的自动化，那这个就非常突破，也许可以赚到钱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它的风险怎么评估，他们就不谈了。这个风险我觉得可以简单的类比自动驾驶。其实自动驾驶所带来的隐私和信息安全风险是远比这个东西小的。但是它出问题可能是生命安全啊，但是那个生命安全也有人证实过了，就是从数据上，它很可能比人犯错误带来的道路安全风险还要低一点，就是那个东西的风险跟这个风险类比其实是差不多。但是自动驾驶一开始在行业里就建立了非常自律性的所谓的分级体系，严格约束 L1、L2、L3、L4、L5，对吧？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做到 L3，什么时候做到 L4。L5 可能永远都不一定行，就是你永远需要有人监督等等啊，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大家都有一个默契。但是计算机领域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次 Anthropic 它的试水过关了，那很可能后面那些操作系统厂商就开始做一样的东西，比如微软、Apple，其实他们之前已经通过很微妙的方式试过这个水温了。微软之前就推出过一个 demo，也是这样，不停的截屏，然后去做一些分析。他当时没有敢说自动操作，他更多的是做分析、做摘要。比如说，你可以问他，我过去5分钟做哪些事情，他可以给你写个摘要出来。做过这样的 demo 的，实际上也是一种试水。但是后面他们其实没有真敢这么干。那这一次试水，如果这个 cloud 这回过了，那不得了了。我还看到一个英语社区的讨论。大家都在举很多畅想啊，非常的搞笑。有一些很日子人的畅想，也有一些很惊悚的。我举两个例子啊，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这个人说：“哎呀，太好了，接下来我工作简单了，我可以直接说 Cloud，你给我研究100个公司，找到100个公司跟我的这个 business 跟我的业务有关的，然后自动的创建一个列表，然后自动的创建一个邮件给他们发我的销售邮件，自动做广告。”然后下面就有人回说。Cloud，你帮我找100个律师，看看是到底什么公司在给我发这些无用的垃圾邮件，然后自动的生成一个列表，给这100个律师每人发一封请求，让他帮我去告这100个公司。那么也有人畅想一些很惊悚的，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他说：“Cloud，帮我把这个国家银行给黑了。然后，
这么厉害的吗？
然后这 Cloud 回答说：“Sorry 啊，我不能去黑一个国家银行。”然后这个用户说：“哎呀，这不是一个真的国家银行，这只是我的一个测试环境啊。”然后 Cloud 就说：“哦，那我搞错了，我马上开始。
好。
就这些畅想背后，大家可以去试着去想一想，到底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 Cloud 这个尝试啊，我认为是迈过了一个红线。这个红线我们以前节目里曾经聊过啊。我认为什么时候 AI 是进到一个真的高危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我们授权它去使用计算机的真实的资源，同时它还在线，那这个风险就会非常高。如果配套这个风险没有相应的安全手段和治理的话，那么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这次 Cloud 的尝试能够带来一些治理或者信息安全方面的进展的话呢，那倒也值了。我们之前互联网上有很多安全风险，病毒啦、木马啦。还有钓鱼网站啦，对吧？等等，这些都有。但是经过几十年，我们已经有一整套从服务提供者到终端用户各种各样的安全手段已经配套有了一些东西了，至少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在 AI 这个领域，这块还很空白，属于安全研究的前沿啊。但是 Cloud 已经把大家逼到悬崖上了，你再不端出来，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马上就会有所谓的 AI 360卫士这样的东西啊。大家等着看谁会最先拿出来啊！这个是关于 cloud computer 我的一些介绍，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在想的是另外的一些，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畅想，我也想过一些。假设有一个人，我就有钱，然后呢，我就购买这个 cloud 的服务，完了以后，我就把我的机器分享出来，然后说随便你怎么玩，你玩任何东西我都不会打断你，然后你开始吧，然后就随着这个 AI 自己搞，想搞什么搞什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假设我有很多很多台电脑，很多很多台联网的服务器或者说是计算机，我都给它接上，然后你们随便玩。这是假设我有钱，但假设如果我没钱，但是我是一个黑客，我开发一种新的病毒，这个病毒能够帮那些无知的普通的电脑使用者，帮他们把权限打开，然后邀。就是所谓的引狼入室，我都不需要布置特定的毁灭世界的任务，但是我随他去玩，这又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就感觉就是一扇门被我打开，这扇门后面有啥我根本不管，你先出来吧，把这世界弄成啥样我不管了。我觉得这才是最，就是细思极恐这个词可以用上的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 Cloud 掌握了无数的肉鸡嘛，
对，
嗯，
而且这些肉鸡背后的控制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 AI，这个 AI 能够做的所有的事情，说实话，哪怕是这个 Cloud 背后的这家公司想要把这件事情给收回来，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收回来。
目前还是没问题的，但以后不知道。
对，以后不知道。我们再比如说，假设我另外搞一个这个所谓的钓鱼网站，那你看上去是一个类似于 Cloud 这样的服务，反正。你先用呗，你好奇，你想试试看，我们假设 Cloud 背后的公司还是有操守的，但是更没有操守的公司呢，他也可以这么干。这就是反正我总觉得这是打开了一扇非常非常糟糕的一扇门吧。
嗯，这个
对
我觉
的。
得从未来的角度来讲，这种事情是我们憧憬的一种未来啊，就是我们自动化啊，人类只要发出指令，计算机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任何的便利，它背后都有相应的安全风险，这个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交通相关的培训一上来先让你看车祸，就是如果你不看的话，你根本意识不到这背后的代价和风险到底是啥。Cloud 推出的东西没有问题，这是它的一种创新，我觉得 OK 的。但是问题是有没有人配套的来告诉大家这个背后的风险是啥？现在的社区里面做这个事情的人还太少了。我看到真的只是在信息安全领域的一些人在聊这个事情，或者像我们这种行业内的比较清楚的一些人。那大部分媒体和普通用户那都是另外一个维度，这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事儿。所以这个反而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要专门去说一下这个事情，也是主要的目的在这里啊。好，我们最后一个话题是新一期的名词见尾啊。我们今天决定来聊一个词，叫批判式思维或者批判性思维。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看到有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它讲了一个，实际上这是今年年初的一篇文章，讲 Nature 的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杂志》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就是大学本科对大学生的一些关键的能力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斯坦福大学、还有莫斯科、还有莫斯科的国立高等经济学院、还有 ETS，就是搞托福考试的那个，还有北大、清华、还有印度的一些共同发起的一个研究活动。它主要针对的是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啊这样的一些学生，然后评估的是他们物理、数学，还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方面的情况，啊，这个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啊。你如果说考察这些科技领域的学生，他的数学和物理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什么叫批判性思维？还有学术的技能啊，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评估的？而且评估出来的结果啊，认为中国学生是大学学习啊，4年之后比入学的时候更差了，全面下降，呵呵，所以挺惊悚的一个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第一反应就看到这篇文章的反应是，这怕不是又一个什么中日少年夏令营的故事吧？
好像比那个档次高一些，是吧？
啊，对对，所以我才去关
对，有
心
文章。
嘛，就是说，哎，他竟然不是编的，他竟然还真的正儿八经是一个学术研究。那么我的思维就进入到下一波，就是那么到底什么叫批判性思维？他们是怎么去做的这个测评？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数据量样本量是多少，对吧？怎么就能够给这个批判性思维能力给打分了，还上升下降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直觉，所谓的测评，它总是要给学生做一批题目的吧？
对，
好，那么比如说高三毕业的时候做一次，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再做一次，过了4年，然后这些学生难道做题的能力都下降了？啊，原来会的题目现在都不会了？还是说，如果是同一套题的话，那会出现能力下降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做过的题现在不会做了。但如果是换一套题，它的难度是一致的吗？所以这个是我挺奇怪的点。但是当然，在网上互联网上传播的时候，大家都不需要去在乎这些细节啊，都会反映，就是你看到没？这就是中国大学教育，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声音就会出来，但是我们还会动用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去看看这个新闻到底背后是怎么回事。
对，
反正我第一直觉是要往这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这篇新闻的话，其实在前面也看过。对，那包括像学术圈里面，其实也会传一下。对，里面有两个观点啊。对，一个呢就是，哎，你看他们做这些研究，对，是不是也是为了发这些论文？然后呢，专门找类似这样的一些话题来去发挥。对，那媒体我们就不提了啊，前面其实提到挺多。第二个呢，就是对文章里面的一些事实性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数据，其实质疑的也挺多的。对，包括用这样一个大的标题或者是框去框这件事情。对，因为很多东西，那教育这一块呢，其实像李老师这边也挺有一些研究。对，你怎么样去评价它？对，你怎么样去得出这个结论？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一些争议的一个东西。
当然了，那篇文章我们翻到最后就一切都释然了，因为最后他是去卖书去了。而且他的这个话题的转换非常的生硬。他先从这个研究的比较惊悚的一个结论，然后推导到中国大学生的教育，学生的能力普遍下降，然后扯到一个清华大学某著名学生一天睡5个小时，17个小时在学习，每门功课95分以上，等等等等。然后说大学仍然在搞应试教育，而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然后特别提了哈佛非常重视课外活动，甚至列出来说，哎呀，哈佛，你比如说，有些学生学习之余去参加了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后来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的第二中尉，等等等等，讲了很多这种东西。那最后，他转换到什么呢？转换到西南联大，说当年西南联大的教育就是一种田园教育，field 怎么的呢？最后变成是去卖西南联大的一套书去了。这个转换只能说是神转化，我就不去过
没有
多
没
的
有，
去评
那个
价。
李俊，西南联大是另一个，就是民国热衷最被推崇的一个新神话，
对，
对吧？民国大师加西南联大，然后这个西南联大当年的课本、当年的教材什么什么的，这是另外一个领域了。这个跟卖书、跟神话大师都有关系，这个
对对
可能
对，
我们还得另外再找一期来讨论。
包括神话大师最终也是卖书。
啊，
我
对
现
对，
在看懂了很多关键逻辑就是中国的文科还有一些这种教育，它为什么现在会采取那种方式去一种媒体化的选秀化的方式来做自我塑造？最后我想明白了，他们最后就是卖书的。或者有些大师已经懒得写书了，就卖演讲，就类似这种，这是他们的生存逻辑所以这个我们不展开了。好，那这件事情，这篇文章当然很荒谬包括他这个研究本身，我认为也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它跟事实是不相符合的。首先，我们 先不管这个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是什么，后面我们会重点说这个事儿。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就把它泛化，称之为叫大学本科生的基本能力，在大学入学和毕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变化？这个变化到底怎么样？这个有很多维度可以去比较。我们这个节目也经常在骂我们大学的教育，对吧？说我们大学教育很多东西没做好。但是呢，你肯定不能简单的说他们的平均素养都在下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现象是不相符合的。大学生平均来讲的话，他经过4年，尤其是相对好一些大学的训练的话，他整个人的素质是更加丰满的。他有些能力可能会下降，比如说做数学题的能力肯定是下降的。这个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他数学能力的巅峰一定是高三高考前后。你高考完了之后，哎呀，数学终于不用再去搞了，这个大学的数学随便混混就过了。他的数学解题能力后面一定是会下降的，这个是事实。这件事在美国真不是这样，美国的高中太好混了。除了少数很有追求的小孩子啊，大部分人在高中数学学的都一塌糊涂，进了大学理工科的那些学生反而数学能力会提升，这个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他的大学的教育的结果是能力都下降了，那怎么解释我们国家虽然就是教育上有很多问题啊，但基本上整个国家的建设还有我们日常当中的各种事情都是有人才能去解决的，那这人才哪来的呢？都是高中毕业的吗？肯定不是啊，所以这个结论肯定是有些问题的，他不能够简单的就做这样的结论，他可能会有一些很细节的 findings，比如说在特定的一些思维能力上，可能是中国大学的教育会偏弱一点，但是一定有其他东西是更好一些的，这样平衡下的结果才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那好，这个研究的结论和它后续的脉书，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我们重点想聊一聊什么叫做批判性思维这个词，经常看到啊，我其实就一直没搞清楚这词儿是啥意思。我原来是用一个比较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就是不简单的接受你看到的东西，用你自己的认知和方法论去重新审视一些结论。就提出不同意见和质疑的能力，我是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但后来我看了一些文章和书，好像用这个词的人是用更广泛的一种定义来看它的。你们怎么理解这词儿啊？
我首先其实是在看百度百科啊，或者是看某个百科吧。这个
嗯。
词还是最早是由一个教育学家或者说是一个哲学家提出的，叫理查德·保罗。他在1933年提出来的。他有一本书叫做《批判性思维：教育中的理性和价值》提了。但是呢，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目前来说是缺乏共识的。有这个1962年，一个什么 Ennis 提出了一个叫做"正确评价陈述"什么什么的，能够对陈述做正确的评估。还有91年又有提出了定义，然后还有不同的专家什么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专家从心理学、哲学、教育学不同的角度对这个所谓的批判性思维都有自己的定义。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不盲从，就是不管别人说啥，我不会立马就决定同意或者是反对，我要想，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判断，最后我得到的结论不见得就一定跟他反着来，但是一定是我自己得到的一个结论。我觉得这就是已经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东西了，但是把它翻译成批判性思维可能会有问题。就是它代表的是某种一定要反着来的那种意思，反正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
哎，但是你这个定义有个问题啊，你这个定义在我看来，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而不是能力啊，就是不盲从，这是一种正确的求知态度。但是我觉得它如果放在教育学里的话，它得是一个能力。能力跟态度的区别在于，能力要是可分析、可训练的，就是我可以用有序的方式去训练、提升你某一方面的能力，这个才有价值。否则你教学你让它干嘛呢？
那我就再换一换，所谓的不盲从是一种态度，但能不能够不盲从，这是一种
对，
能力。
对，那
就比如说
怎么
不
才
要
能
被别人
就是？
忽悠嘛，就同样的一段话，你听完了以后你就点头，那有人听完了以后能听出破绽来，这就是能力。
这个有一位老庄可能还认识的，我看也是老庄推荐给我们的一篇文章，就是谢晓庆老师的一篇
啊，
文
对。
章。他很喜欢谈那个词叫"审辩式思维"，但是没有区别啦，因为它都是对应英文里的 critical thinking。然后他分享出来的内容里面最有意思的一篇是他草拟的初中生思维品质测试的一份样卷。他就在这里面明确地讲了，他说我们这个测试呢是要考察21世纪最重要的3项核心能力：交流沟通 （communication）、逻辑推理叫 logical reasoning 和审辩式思维 （critical thinking）。这三个核心能力里面，前两个我是100%认同，我甚至在我们节目里还说过，我说小孩子15岁以前最需要提升的就是这两个能力：语言表达和沟通。以及逻辑思维，这两个都有精确的定义，而且我觉得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怎么衡量和怎么去提升一个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最后这个 critical thinking，说实话，我是真没搞清楚它是啥。然后再看这个谢老师他下面设计，他说他借鉴的是托尔敏的论证模型。那这个托尔敏显然也是我不认识这个人，这应该也是教育学方面的一些这个大佬吧。他提了几块资料支撑、理据、限定、反驳和结论。说实话，就是他们这个体系啊，在我看来就是有点门槛过高了。就是我这种背景的人，我都看不懂他们在说啥。他不能说人话吗？我觉得很奇怪啊。你像交流沟通和逻辑推理，这都是很清晰的，没什么大问题。但 critical thinking 到底是啥？比如说。他们这里专门的列出来有一项叫反驳，反驳这是啥东西啊？这是啥能力啊？这根本不是个能力啊！什么叫反驳？反驳也同样是摆事实、讲道理啊。他最后仍然是找证据、理解事实以及使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能力啊！反驳是个什么独立的能力啊？难道辩论技巧，比如说啊，你又破防了，这是一个反驳的能力吗？我搞不懂啊，反驳也仍然是找到事实上的问题，提出逻辑性的论断，只不过反驳有几种
哦，
方法，一种是直接，
我大概能够说一个反驳的说法，就比如说，一种是说你错了，然后摆事实讲道理，这当然是最简单的反驳。但是我也可以在某种情况下，我打个比方，你这种情况就好比是什么什么，所以你这肯定是错的，这也是一种反驳。
那这个反
就
驳
把，
很可能就不科学，就有问题。
对，有可能是的，是有可能的，
因
但
为，
是它是某种技巧，这种技巧当然有可能会被滥用，被比如说变成这种归谬，或者说是推到偏误那边去，这其实也是常见的这种所谓
对
的
呀，
这种谬误。
现在网络上很多的这种，一种是扩大化，我明明讲的是一个特定的一类事情，我就把它无限放大，用扩大化来把一个正确东西变成谬误。这就是狡辩嘛，诡辩术嘛？难道 creative thinking 指的是诡辩术吗？肯定不是吧？
不是，我希望它有一个更好的定义，就是说有一种是好的反驳的技巧，但并不是诡辩的技巧。我希望的是这个东西。
那就还是事实和逻辑嘛，离不开这个的。就是当然我们可以讲，哎。如何通过各种方法来做事实查证，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个复合能力，但它背后有一系列东西，比如说信息的检索，然后信息的过滤和筛选，对信息的分类。比如以前我在节目里介绍过，我们对信息的评估要把它分出来，哪些是事实，哪些是逻辑，哪些是态度，哪些是信仰。这个以前我在节目里说过的。我认为我说的这个方法论都比他这个要具体，要有用一些。所以我在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对于这样一些由西方建立的，又没有一个共识和很明确定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年复一年的还非要用它？这个谢老师不喜欢用批判性思维，他喜欢说审辩式思维，但是其实有啥区别呢？都是括号 critical thinking。 然后它具体包含什么不确定，然后使用一个论证模型也是别人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基本要素，然后靠这个来命题，然后在国内就开始尝试去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推广，这样推广是肯定做不成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做事儿的人根本搞不懂他在说啥。我后面看了他的这样的一些例题啊，这些例题里面大部分其实是语言文字理解、事实的识别和逻辑判断。我认为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东西完全可以拿掉，不影响。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想而知，之前我们说的所谓的那个研究项目，他可能是怎么研究的？他很可能是研究者用他熟悉的领域，用他的价值观定义了一些对大学生来讲有价值的能力，然后用题目去考察这些能力。那中国的这些孩子们，他考的情况不好，或者说是大学4年反而下降了，到底什么原因？说不定是一种反向指标，说不定是因为我们的学生经过4年大学训练，跟现实世界更接近了，更理解现实世界了，人变得更全面了，所以有些东西他不信了。所以我很难去评价这样的一种研究啊。那 critical thinking 到底指的是啥呢？这个问题恐怕我现在还是没有答案。
哎呀，对，说起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啊，这个几乎所有的搞教育的人都会去说这个词。
特喜欢。
但是呢，我现在观察到的，他们说这件事情主要是停留在概念框架和态度这个层面，其实就是刚才两位老师所提到的这些。对，他把这个东西呢当做一个人的基本素养，甚至 critical thinking 里面的翻译。在教育界也有一些派系，什么意思呢？其实刚才李老师其实说了的，那个虽然它的英文单词都是一个，但是呢，有的人一帮教育学者就认为批判式这个词啊不好，虽然现在他应该是用的最多的，对，他觉得批判式就是不如审辩式，对，或者是批判式觉得是一个不是那么中性的一个词吧，甚至他们要搞出一些新的一些另外的一些个。一个词汇，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教育学者，他们把那个批判式思维说完了以后，其实没有后续的了。他既不会从能力上去做一些设计分解，也不会在课程里面去做一些具体的植入，包括一些评价等这些方式。对，这个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像万金油那样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课啊，你都可以把那个批判式往里放。它是成
对，
为一个默认的一个形容词了，这个是我现在看到学校里面最多的一个，
就反正大家也不知道它是啥，
对的对的，
所以
反
它
正
就可以
就又
是
觉
任
得
何
这个
东
东
西。
西，是的是的。
我看到的经典的滥用啊，一个角度就是只看到"批判"这两个字了，
好的。
就专门用来特指批判我们国家，比如说建制性的内容啊，国家说的。正统媒体说的，你就直接接受了。你的批判性思维在哪里啊？就是你为什么不反党反社会啊？这是一派人特别喜欢用这个词的。然后另外一派人为了跟这些恨国党划清界限，那我们不用批判性思维了，我们就用什么审辩式思维啊？这是另外一派人的心态。还有一派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反正大家也都不知道它是啥。那好了，我们就可以随便用，拿来说好或者不好都可以用这个词套上去。
哎，我最后想补充一点点，
嗯。
相当于是给听众出一道题。最后我们三个人对这个答案的讨论，我们不放出来，怎么样？
嗯，
这道题我们放在节目里，叫做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51块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据此，有人认为中国的体育水平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通过展开体育运动，成功的增强了中国人的体质。对于这一推论，反驳最有力的一项是以下 A、B、C、D 啊。第一，A，虽然中国获得的金牌数是首位，但是获得的奖牌总数却比美国少。B，主办国在奖牌的竞争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C，中国足球队在2008奥运会中一场未赢。D，按人均计算。中国获得的金牌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各位可以去判断一下，你选 A、B、C、D 的哪一项？
嗯，有意思。
嗯。
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们可以自行去做一些判断。我个人认为这个不一定有标准的正确答案啊。 只要你能选中一个你认为合理的选项，并且给出足够的事实和逻辑分析，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个训练啊。好，那就这样先。
OK，
那
好
我们
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好
啊，
的，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
谢谢大
拜，
家，拜拜。
拜拜。